摄像可以。这家望镜有什么好？哎，我们都知道它是大量拍光谱，为什么要大量拍光谱？啊，不知道哈？啊？
识别视觉用。
哎，我们实际上拍光谱的效率是很低的，一提到天文大家可能就会想到很多好看的图片，是吧？哎，看到很多这个星拍的星的这个图片，实际上我们直接去拍图片所能获得的信息是非常少的。哎，比如说我们能拍到一幅图像以后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星的位置，对吧？天球坐标在哪，是吧？哎，我们可以知道它的亮度，也知道它的亮，也能知道它的亮度类型。那我们知道它的，就是只知道这个亮度和位置，信息量太少。我们反复去拍呢，能知道它的亮度的变化和亮度的变化和位置的变化，信息量还是太少。那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，天文学家是怎么做的？更希望拍到光谱。光谱是怎么拍的呢？我们拍星可以一片一片的拍，我们拍光谱是一颗星一颗星的拍，过去是这样的，哎，是一颗星一颗星拍。那么怎么拍呢？先让这颗星通过狭缝变成一个光带，哎，然后呢经过光栅进行色散，就可以形成光谱。那么它是一颗一颗拍，本来这颗星就很暗了，通过狭缝以后有光的损失，是吧？剩余这份光更加暗，我们再用光栅把它展开，那能量再分散开，那么这个谱像会更加大，曝光时间意味着什么呢？更长。哎，由于这个原因呢，我们人类目前记录在案的天体上百亿，哎，就是百亿这个量级，但是呢有光谱的非常少。2.16米望远镜建成以后呢，就开始了我们国家的，正式开始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光谱观测。哎，过去都是小望远镜，小望远镜集得的光能少，那只能拍拍亮星，亮星也是有数的，是吧？那么有了大望远镜呢，我们就能拍更暗的星了，哎，可以拍更多的光谱。但是它能拍多少光谱是有数的，因为效率低嘛。由于这个原因，就建造了这么一家望远镜，这家望远镜一次可以拍4000，效率就高了很多。它目前所拍到的这个光谱，它所拍到的光谱已经超过了，就是除了它拍的这个光谱，就是所有这些望远镜拍的光谱的总和还要多。所以它的效率很高的。那么这面镜子呢，就刚才我们都说过，这面镜子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复杂的一面镜子，哎，最复杂的一面镜子。它这面镜子，它在工作的时候呢，哎，它每面镜子后面它有这个力速动器，它这上有多少呢？每面镜子后面有37个力速动器，24×37多少？888个力速动器。这888个力速动器的共同作用，可以将这面镜子变形成一个波浪形的镜子，是吧？刚才我们说过，这个波浪形镜子是为了修正那面镜子的球差，在这个胶面上多获得清晰的图像。那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啊，下面这个立柱就是力速动器，每面镜子后面都有这个很多立柱，是吧？哎，力速动器。那么这么多力速动器的共同作用，它就可以变形成一个波浪形的镜子。另外，我再看这个位置啊，有一个不锈钢板。这不锈钢板呢，在尾端有一个箱子，在那个尾端有一个箱子，里面有两个摩擦轮都套在这儿，摩擦轮旋转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它的俯仰高度，是吧？哎，另外再看下面这个圆盘，哎，下面这个黑的圆盘，这黑的圆盘呢可以旋转，可以改变这面镜子的方位。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穹顶，上面这个穹顶是一个半圆球，是一个半球。这个半球呢可以裂成两半，哎，我们从外面看两边有架子，是吧？平移到两边的架子上，这面镜子就露天了。露天以后它可以接收天光，接收到天光以后可以怎么样？反射到这个方向，哎，反射到这个凹的球面镜，然后汇聚到胶面，我们就可以开光谱了。哎，一次就可以多少？
4000
对吧？哎，看大家有什么问题。
然后我就问一个问题啊。
啊。
我从进到我们这个观测站以来，就在听我们这个郭守敬望远镜。我就问一个，这郭守敬是不是现在世界上最牛的那个望远镜？至少是那个光谱这方面。
它效率是最高的。效率是最高的。
效率最高。
哎，效率是最高的。哎，你看，刚才武站长讲过。国外也有这样大量拍光谱的望远镜，但是他们的胶面是怎么做的呢？他们的胶面是在拍之前要找一块铝板，是吧？找一块铝板，先打600多个孔，插600多根光纤，然后插好光纤的这块铝板放到胶面上去拍，是吧？而我们的这个胶面呢，4000根光纤都是自动移动的， 它可以自动移动。这样呢，所有这些光点落在胶面盘上什么位置，我们都是已知的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命令这四千根光纤按照我们的观测计划，分别去对准我们要观测的四千个天体的亮点。这个过程几分钟就可以完成。我们如果要是找一块铝板打孔去插光纤，几分钟能完成的，肯定是不能完成的。所以我们这效率是最高的。
这高效的效率带来了什么？它有一些科学上的新发现吗？它推动了什么？
它是这样，如果说我们现在大量的拍光谱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我们可以在大尺度上去研究，研究各种参数的分布，比如说，我们研究这个元素的分布，在大尺度上去研究，研究这个元素的分布。如果说我们直接拍这个图像，两维的图，是吧？我们只知道亮度和位置。只知道亮度位置呢，信息量太少，也只是一个两维的图，不知道它到远近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拍到的光谱可以获得哪些信息呢？我们首先可以根据光谱里面所含有的谱线，知道天体到底含有哪些元素，对吧？另外，如果这个天体如果离我们而去的话，它发出来的光的波长会怎么样？会拉长，诺普勒效应，是吧？引我们而来会压缩。那也就是说，它如果天体运动，某些谱线在波长轴上会有变化，根据某些谱线在波长轴上的这种变化，就能计算出来天体的视线运动速度。我们根据光谱还可以计算出来哪些信息呢？可以计算出来天体的温度、它的重力、它的旋转、它的磁场，甚至可以知道它距离和年龄，可以知道这么多信息。所以我们在大量拍光谱呢，大量拍光谱的这个过程中呢，实际上是在做星际的，类似我们做人口普查，是吧？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有。想研究元素，那我们可以在大尺度上研究元素的分布、它的运动趋势等等，这些都可以在大尺度上去做研究，这就是它的意义。
那后期的这种数据处理的工艺跟得上吗？
对，我们专门有一个团队去做这个后期的数据处理。这样的。